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和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出埃及记》18:19-19:5这段经文的内容。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《出埃及记》18:19-27这个段落呢，讲述了摩西听从了岳父叶剔罗的建议，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有才干的人来到管理百姓各项的事务，小事就由他们自己审判，大事或者难断的一些个案呢，就呈到摩西那里。这一段的经文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区分出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。人所谓的智慧或者是俗世的方法呢，只会引领人走向和神背道而驰的道路的。只有依靠神的智慧和方法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，并且使人得享平安和安息的。出埃及记19:1-5讲述以色列民离开利非定，来到西乃旷野。神要摩西向百姓传达神的谕令，要他们听从神的话语，并且是遵守神的约。以色列民得蒙神拯救，出了埃及，由摩西带领他们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就来到西乃山。在出埃及记的3章，神给摩西异象，并且保证是会拯救选民脱离埃及的奴役。现在呢，这个应许真是应验了。那跟着下来呢，以色列民在这里是经历到最重要的事情呢，是同神立约。这段经文教导选民和信徒一个的真理，信服神是会蒙福，不信服呢，就会呢激怒神，最终是难逃神的审判和责罚，要陷入悲惨的境地。神对站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说，是我带领你们出埃及的，是我好像老鹰一样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我。神要让以色列人永远记得，不可以忘记神的慈爱和恩典的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继续查考同分享《出埃及记》19章其余嘅内容啦。《出埃及记》嘅19:6记载神对摩西话：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嗱，以色列呢系一个神所拣选，并且分别为圣的民族，他的土地是由祭司来到治理的。这些君王一样的祭司呢， 领导着神的选民去敬拜神。神要求以色列民过圣洁的生活，并且指派祭司去管制他们。而祭司的主要职责呢，就是洁净和教诲百姓。这节经文提到的几个词语是由两部分所组成的，一部分呢是政治的，另一部分呢是宗教的。国度和国民是属于政治的，祭司和圣洁呢是属于宗教的。但是在神的眼中呢，是不分政治和宗教的。神看待以色列民呢，乃是一个整体，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不可分割，全部都是属于神的。祭司的国度是职分，圣洁的国民呢就属于道德品行的层面。因为祭司和神最亲近，那神对祭司的其中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他们体现出神圣洁的美德。以色列民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彰显神圣洁的属性。人要在他们身上看到神，他们在生活品德上是要彰显神的美德的，要吸引人来归向神的。这些正正是神拣选以色列民做祭司国度的初衷。神原先的心意是要以色列的国民都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而且所有的支派都要成为祭司。后来呢，以色列人在加低斯巴尼亚拒绝进入神的应许之地，又因为摩西上山领受神律法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竟然在山下拜金牛犊，所以呢，当中只有一个支派是被拣选来到成为祭司。出埃及记十九章七节记载，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神救赎以色列民脱离奴役，按理呢，神对百姓是应该有绝对的主权的，是可以呢直接地吩咐他们遵行神的一切命令的。但是神对人是这么尊重，又对人性是极度的尊崇，所以神呢是要人心甘情愿的，发自内心这样来去回应他。正如约书亚记第24章所记载的这样，约书亚临终前向以色列民发出爱的挑战，是要他们去回应神，和神更新立约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八节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民颁布了律法，开启了律法时代。这个律法时代呢，是从西乃山一直到加略山的十字架的，也都即是说呢，是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主耶稣钉上十字架。律法乃是表明了人应该遵守的理想目标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人是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标准的。当以色列人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，其实他们就是说，将律法话给我们听，我们是遵守到的。听下这些人所说的说话，其实他们几咁自信，不过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律法的全部内容，未知道之前就已经这样说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可以去讨神喜悦的，但是人的本性呢，是不会遵守律法的，无论怎样努力都会呢输得很惨。律法的颁布原本就是要管制我们里面的老我，但是靠着人自己的能力呢，这样是没可能做到的，因为人的老我是叛逆的，完全不受控制的。罗马书八章六至七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在你在我的里面都有老我的存在，老我呢经常与神为敌，老我就是旧人，是永远不会顺从神，也都永远不能够讨神喜悦的。你承认这个事实吗？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呢根本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呢？感谢神，神为我们另外安排一条出路。如果有人说我已经遵守了律法了，这样呢他其实是最大的假冒为善者，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律法的标准的。看看以色列人，神要给他们律法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哎，给我们律法呢，我们准备好要遵守的了。他们是多么自信和多么自大呢？即使神清楚地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得救，但是今天还有无数的男男女女声称他们遵守了律法。其实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的，这一点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就已经得到证明了。出埃及记十九章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有些人认为呢，颁布律法是一件好事，我呢反而觉得律法是很恐怖的，只会令人觉得惊怕，因为律法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。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，神的出现是很特别的，密云伴随着神的显现，同时启示又遮盖着神的临在。一方面让人藉着云去认知神的临在，同时呢保护神的临在不会被人所亵渎，免得人死亡。神同摩西讲说话的时候呢，以色列民是听得很明确的，这样他们才能够信得扎实，领袖忠实地传达神的信息，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，因为这样才能够得着民众的信任。如果没有办法得到百姓的信任，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去领导民众一起遵行神的旨意了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十至十一节那里记载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神叫摩西吩咐人民要自洁，分别为圣，不单止在地位上面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，更加要在品德上分享出神的圣洁属性，彰显出神的圣洁美德。因为百姓要去见这位圣洁的大君王，所以他们自己就应该首先自洁，这样才能够跟神的圣洁来相称。自洁的具体行动就是洗干净自己的衣服，要藉着外在的行动使到内心也都得以净化。换句话说，自洁就是要百姓在肉体和灵性上都做好准备，预备迎见神。百姓要在日常生活里面远离罪，才能够将自己献上给神。洗净衣服就是令到自己成为圣洁的，将心思意念准备好。我们朝拜神迎见神的时候，是应当将各种的忧虑和杂务都抛开的，真正做到心无旁念，单单仰望神。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那里所说的，亲爱的弟兄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 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紧嘅系《穿越圣经》。
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二节记载神对摩西话：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线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。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好像美好的场景啊？神话给以色列民听，不要接近山，不要触摸山，否则他们是会死的。所以呢，事实上这样是相当惊吓可畏。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山本身有圣洁或者是不圣洁的区别，而是因为神在这座山上，所以这座山称为神的圣山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说给撒玛利亚妇人听，敬拜神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因为真正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的，因为神是个灵，神是圣洁的，神圣不可侵犯的。这节经文对以色列民作出了严厉的警告，是出于神的善意，保护以色列民不要存着侥幸的心，免得他们误闯禁地自取灭亡。例如在利未记第十章，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被神击杀之后，神就吩咐大祭司亚伦不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到约柜上的施恩宝座，免得他死亡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三至十六节，不可用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。到角声拖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。他对百姓说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人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角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因为这个不是大游行表演，此时此刻神要颁布律法，这个是令人感到震惊的经历来的。百姓都吓到打晒冷震，因为这个场景实在太令人震撼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七至二十二节，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逍遥一般，片山大大地震动，角声渐渐地高而又高。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有些以色列人以为他们会看到惊人的景象，但是其实他们什么都看不到，他们只是听到一个声音。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情况都是一样，就好像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说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线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。 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就保证说一定会遵守律法，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错误。如果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本性，就会知道自己是多么软弱，这样他们才不会犯落这种这么严重的错误。神所颁布的法律和神所赐下的恩典是同等重要的。律法可以使人知罪，而恩典就使人得享福分，并且藉此来到去遵行律法。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，我们看到律法的颁布，首先所颁布的是十诫，但是这个只是律法的其中一部分。神同时是颁布了和祭坛有关的一些法则，律法和祭坛是配合一起的。律法显示出人是罪人，人需要一位救主，必须有一个祭坛让人在上面献祭，亦必须流血才能够赦罪。在你的浴室里面必定有一块镜，这样就可以拿来作为律法的一个比方。因为在镜下面又有一个洗面盆，你不是用块镜来洗手洗面，块镜只是告诉你哪里污糟了。同样道理，律法呢就是那面的镜，显出我们的罪，但是唯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，才可以洗干净人的一切罪恶。在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，第一部分是十诫，十诫是道德律法的总纲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至二节记载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神说，我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的，基于这个原因，我要颁布我的律法。首先，神颁布了十诫。在看十诫的时候，有几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。神颁布的十诫其实早已经存在的，我们可以在伊甸园那里看见。因为当时的人一开始就没有遵守到神的道德律例，这一项道德律例在大洪水之前和之后都已经存在，所以神颁布的十诫其实不是新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总会以为自己是有教养是高雅的人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天生都是罪人。十诫是神的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是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律法标准的，亦都没有人可以认为律法可有可无，对他呢视而不见。经常有人会指控我们，说我们只是讲神的恩典，不看重神的律法。又有人会说我们教导的是不能够靠律法得救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违背律法，破坏律法的规定而不受到处罚。这样的讲法完全是错误。事实上呢，每一个传道人教导神恩典的时候呢，都必须使人知道真正的救恩是本于信的。罗马书六章一至二节，保罗回答这个问题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继续活在罪中，随意违背十诫的规定，这样你就不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的人了。当你真正得救之后，你是会想讨神的喜悦，想要遵行十诫。因此我认为每一个传讲神恩典的传道人都会敬重看重神的律法。好像诗篇119篇97节所讲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地思想。什么是律法？有人认为律法就是神的心意，这个讲法是有缺陷的。因为律法的确表达了神的心意，告诉人应该怎样做，但是律法之中并没有提到恩典和怜悯，律法只是表达了神圣洁的旨意。诗篇十九篇七节诗人说， 耶和华的律法传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律法要求你要达到完美的境界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到达神的标准。律法不是一种模糊的概念，不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。律法需要绝对的顺服，因为神的律法是要彰显神的圣洁和公义。神的律法都是对的。我们心中的是非观念其实经常有偏颇，因为受到环境和堕落本性的影响。而律法是神的启示，神的是非对错观念是绝对分明的。你怎样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？神话了给我们听的。现代有些人一心渴慕自由，不断地质疑对错。他们会说，偷东西不一定是错的，因为他们不在乎偷窃的事。但是他们就很喜欢不可杀人这条诫命，因为原来他们是反对死刑的，认为这个是一种的谋杀。他们对神的律法是无知的。为什么说谎话或者偷窃是错？因为是神告诉我们听。你可能会说律法对人类有好处，当然是啦。如果人能够遵守律法，那就实在太好。不过事实上，人是遵守不到律法的。为什么监狱的门要锁住？为什么由银行那里借贷要签一大堆文件？这些例子说明了人不可能遵守律法的这个事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的本性是罪恶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后裔。律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，所以呢，偷窃、说谎、奸淫都是错，因为这些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以律法来规定了的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呢停在这里，约定你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